路加福音第十章，这里所讲的在圣经在福音书里分别出现过好几次类似的描述，在马太福音22章还有马可福音第12章，耶稣生活的末期的时候，有过一个既是法利赛人又是律法师又是文士这样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知识分子来问耶稣，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当我们想到诫命的时候，我也建议各位，我们想到诫命跟律法差不多可以画等号，因为没有差别，就是 law， 律法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最严格的是什么？那么这有一位律法师，有一位很聪明的离救恩不远的律法师问过耶稣。那么在马可福音第10章有讲到，有一个少年有为有钱的官，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跑到耶稣面前，跪在耶稣脚前，用最恭敬的态度对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做什么其实又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当守什么样的律法，什么样的法律要守到什么程度我才能够承受永生。我们也看过在约翰福音第3章，虽然没有讲尼哥底母这个非常优秀的社会人士宗教人士到耶稣那里去问问题，但是看耶稣对他讲的话，他显然是带着问题的，而他的问题跟我们刚刚讲到的少年官律法师，在耶稣那个时候律法的专家也是宗教的专家，不仅是耶稣那个时候，加文那个时候也是类似的，中世纪也是类似的。以前法学院和神学院是一个学院，因为法学院读的就是上帝的律法，神学院读的就是怎么样规范我们人生活的法律，有这个 expert of law， 包括尼哥底母他也来问。尼哥底母没有问，但是从耶稣的回答里面来讲，耶稣讲的话来讲，跟刚才的情形类似。一些非常优秀的人，很出色的人，道德上出色，知识上也出色，甚至很谦卑的到耶稣面前来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进入永生，或者说我当做什么才能够进到神的国，进到天国。在耶稣谈这些事的时候，尤其是跟那个少年官讲话的时候，很震撼的，他在街上那么多人，有一个人跑到他面前跪下来称赞耶稣，良善的夫子，然后问了很合人性的问题，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没有叫这个少年官你起来不敢当，没有，不但那个人跪在他的面前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耶稣一点都不客气，还骂回去，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跟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很相像，跟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话也很相像。各位，如果你非常客气的来到教会，你很谦卑，你很渴慕，你跪着来到教会，你说牧师基督徒请你们可怜可怜我，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才可以进入神的国，我要做什么？各位，你错了。如果你到教会来带着最谦卑最客气的态度，你说请你教我，我跪下来求你，请你教我，我要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 各位不要来教会，如果你指望我们会教你一些做人做事的法则，跟你从小到大学的有什么不一样？资本主义讲要勤奋工作，我们也讲要勤奋工作。中国人讲要孝顺父母，我们的世界里也有要孝敬父母。基督教的道德原则跟其他的国家民族宗教的没有什么基本的不一样。如果你要学做人做事的道理，不必来基督教这里，我们讲的跟你们从小学到的已经知道的没有什么不一样。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等等。各位，那个少年官非常优秀，他跟耶稣说，夫子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圣经上写耶稣看见他就爱他，太优秀了，年轻有为有道德还这么谦卑。耶稣看见他就爱他，有人跑到耶稣面前，有人跪在耶稣面前，有人被耶稣爱，他忧忧愁愁地走了。除非以后他信了耶稣，否则你是会在地狱碰到他的。那个人走了，当耶稣说出如果你要做完全的人，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圣经上就讲那个人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当耶稣看到那个人离开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千古名言，有钱的人进神的国好难哦，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国还要难，就是不可能。我们不愁智，我们不愁美，不愁富，我们不愁这些。基督徒对这些我们自己希望也有，也希望人人都有，但是我们的确知道这些美好的东西，美、富、优秀、聪明、智慧，这些东西容易夺去你的心。求主让我们看到上帝是至宝的，而且越来越看到上帝是至真至善至美的，而且越来越看到。那个人走了。今天这里的这个故事跟尼哥底母的事，跟律法师来问耶稣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也很像。我再说一次，都是很优秀的人对耶稣提出一个很痛苦的问题。人在一般恩典之下享受上帝一切的恩典，却没有信靠他的人，总会或早或晚，或多或少有一种生活中的不满足、不安和痛苦，那一定需要上帝的恩典才能叫我们回去。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在以色列的社会，一个 lawyer， 一个 expert of law， 就是一个宗教领袖，因为以色列的法律就是上帝的法则。他来试探耶稣，就是提出一个难题，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永生跟天国跟神的国，我认为在圣经里的描述是一样的意思。当圣经说信耶稣得永生，或者信耶稣得进天国的时候，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在讲永生的时候比较是强调个人，神国的时候比较强调一个团体。讲强调得永生是这个人个人生命的丰富和美好，强调进神的国是他的环境，他所属的一切都非常的美好，是一个公义正直善良的，不仅是个人而且是一个环境。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那么我们也用我们一般的生活观念来讲吧，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进普林斯顿？我要做什么 才可以进北大。啊、哦，两个，第一个你脑子要好一点，第二个你要用功一点，你的成绩要很好。我想这个观念我们很清楚，你要到很好的地方，很优秀的地方，你自己得优秀。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永生是最好的东西，你要得到最好的东西，你要做多么多的好事。我们中国人应该都有这样的观念，你要上天堂啊，你要在天堂快乐，哎呀，多做好事啊，多修路，多建桥，多帮助穷人弱小的人，做得够多了，神明就会给你够大的赏赐。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呈现的，不管在今生或来世，不管是迷信或者是真正的道德，我们都会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要得到好东西，你要做好事。他有这个观念，他知道应该没有例外的，我要得到永生，我得做一些好事。我要做什么好事？我赶快得告诉各位，各位，这问题错了，尼哥底母错了。你带着谦卑受教的态度来到教会，希望教会教你怎么做的好丈夫，怎么做好妻子，怎么做好父亲，怎么做好母亲，你错了。你不必来基督教，这种道德教训全世界都有，而且没有什么不一样，都要你诚实，都要你勤奋，都要你上进，都要你努力，都一样。各位，美好的最美好的生活不是你做什么换到的，美好的生活是你信得到的。耶稣不是来教你做好人好事的，耶稣是来救你这个不能做好人不能做好事的人。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要做多好的事才能得到那最美好的永生？耶稣说，你来问我这个问题，你不是 expert of law 吗？在上帝的律法里面，不是对一切的事，包括我们怎么生活，有最好的规定吗？律法上写的是什么？这个人不愧是律法师，他很简单的，很扼要的，很正确的，把我们的信仰，把律法的精华讲出来了。那么多的法律，上帝对人的要求就是两条，你要爱上帝，你要爱邻舍。各位，你可以知道，第一条法律，你要爱上帝，就是前四诫，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做什么偶像，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要守安息日。十诫的前四诫是要你爱上帝的，十诫的后六诫，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是要你爱邻舍的。了不起的律法师，律法要我们做的事讲那么多，啰啰嗦嗦，抓不到重点，他一抓就抓到了。律法要你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哎呀，你回答的对呀，你有一个完美的答案，你就去做嘛。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意思就是我来问你是有理由的，我有很好的答案，但是对这个答案我还是有疑惑。耶稣说，上帝说，先知说，你要得到永生，你要有幸福快乐的生活，要爱上帝，爱邻舍如同自己。邻舍原文的意思就是身边的人，近人。你要爱你身边的人如同爱你自己一样。哎，我这么辛苦跑来问你是有理由的。 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身边的人，我要爱他。显然这个律法师他觉得爱上帝不是问题，他没有说谁是我的上帝我要爱他，他没有说我要怎么样才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他没有问这个，他觉得这不是问题。各位，爱上帝容易不容易？爱上帝好像很容易，因为神不需要我们替他买菜替他洗脚，神不需要我们为他预备什么东西，不必给他一个月孝顺金。爱神很容易，因为他没有犯着你，他也看不到也摸不到，也不要吃也不要喝也不要人服侍，爱神应该很容易。但是爱神又很难，我们怎么能够去爱一个看不到摸不到从来没有摸没有看五官都不能够接触到的上帝？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很奇妙，我们非常坚定地跟这个世界讲，我们爱上帝，我们没有见过他。如今不但没有见他，如今谁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有吗？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只要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都活在一个神迹里面。对不信主的人来讲，你活在糊涂的世界里，对信主的人来讲，这是神迹。我们承认我们没有看过他，没有听过他，没有摸过他，五官没有接触过他。有人接触过他，约翰一书第一章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曾经看过曾经听过曾经摸过的。但是那是约翰，那是第一代的使徒，可是后来的包括你我都没有看过。弟兄姐妹，我再一次恭喜你，你不要求那次好的，你要享受上帝给你最好的。最好的是什么？耶稣对多马讲的话，你看到才信啊，你摸到才信啊，那没有看到就信的，就是我们有福了。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属灵的人。什么天堂五分钟地狱五十天这一类的书，可能多半都不真实虚假。你看圣经的话，我们没有看到他，我们听到他的话，我们看到他的话，我们就信他，而且我们爱他，而且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我们虽然常常羞愧，我们虽然常常说对不起，但是我们会说这句话，我们会跟彼得一样对主说这句话。我想我们当中每个人都会说吧，不管你属灵状况怎么样，只要你是基督徒，你会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我曾经三次不认你，三十次不认你，但是你知道我爱你。我们的主也知道，这是福气。圣灵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爱神，很有福气。弟兄姐妹，你只要谈过恋爱，你就知道一件事，有人可爱是有福的，被人爱是有福的，你爱的人也很爱你，那是双倍的福气。希望你们夫妻之间是这样，我们跟上帝也应该是这样，我们被他爱，但是我们也爱他，因为他爱我们，我们爱他。这个律法师他似乎觉得爱上帝不是问题，我刚才已经花很多力气讲了，很大的问题。如果不是圣灵把基督对我们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不会爱他，我们也不会得胜，我们也不能够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现在能说，因为他给我们的恩典实在太丰富了，神把他的最爱的最好的给我们，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把他的圣灵给我们，我们感谢主，使我们能够爱他，虽然我们还是很多时候不忠实。我认为这个律法师他没有这个恩典，他不知道他并不爱上帝，他并不知道上帝多爱他，他不觉得那是一个问题，他觉得问题是要爱邻舍如自己。谁是我的邻舍？孟子说你要兼爱天下，这怎么可能嘛？你要爱你的左邻，左邻的左邻要不要爱？左邻的左邻的左邻要不要爱？你要爱你的右舍，右舍的右舍要不要爱？右舍的右舍的右舍要不要爱？各位有没有一个止境啊？我都要爱，我要爱每一个人。谁是我的邻舍？我要每个人都爱。我听到的答案都是说每个人都是你的邻舍，所以你都要爱。我就觉得这一类教会这一类的大话、空话、假话太多了。你去爱爱，你就知道哪里是每个人都能爱。你连你老婆都爱得很辛苦，你还说每个人都能爱？谁是我的邻舍？我要爱他像爱我自己一样。我们能做到吗？这么多不可爱的人。所以基督教、基督徒教会很多时候真是最虚伪的人。我们在讲一些大话，唱一些高调，是我们自己都知道完全没有办法做到的，甚至跟我们生活相反的，但我们还是在唱下去。好，我们看耶稣怎么唱。耶稣就讲了他生平里可能是第二个为人最为人所知的比喻，他最为人所知的比喻可能是浪子的比喻，然后就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回答说，哇，我实在也是很佩服耶稣。讲着讲着就来了一个故事了。谁是我的邻舍？从前有一个人，哎，他太会讲故事了。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一个人被路上被抢了，被强盗抢了。我知道可能你们比我更知道这个比喻的每一个字都被人非常丰富的来做灵异的解释、寓意的解释，恰不恰当我不晓得，但是这是耶稣讲的，讲一个现象，有人被抢了，在路上被抢了，被打得半死，衣服被剥走了，继续下去就要全死了。31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上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所有的人都是你的邻舍，每一个陌生人，每一个有需要都是你的邻舍。说这个话的人不知道有没有上过班，从我家里到上班的教会半公里的路，如果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我要停下来，我一天班都不能上了。好，你要帮助他们，有人来帮助了。又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和合本有的时候翻怜悯。动了慈心，怜悯跟有爱类似的，不过动了慈心比较强调那种感情上的激动。他看到他就怜悯。这个情形旧约圣经也很喜欢用。旧约在讲到神看到以色列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实在他看到我们应该动了怒心，他看到我们 应该动了愤怒，因为我们得罪他，我们犯罪。圣经上甚至写得很生动，尤其是以西结书、先知书，有些在讲到说，神看到我们的时候，正像一个妻子跟别的男人行淫乱的时候一样，看到就愤怒。但是我们也很感谢主，圣经也讲到，包括在浪子的比喻和这个比喻都有讲到，浪子的父亲看到浪子回来了，就动了慈心。哎，这并不容易，那个儿子浑身都是猪臭，那个儿子浪子把我的钱都花完了，看到他回来应该动了怒心嘛。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神在天上圣洁的主看到我们得罪他，罪有应得的受罚的时候，他动了慈心，他发怜悯，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耶稣讲故事的时候很有技巧，有的时候非常简略。那个强盗把这个人打了，原来的埋伏和后来的事情他都不多讲，而这个撒玛利亚人对他的照顾就很详细的讲，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不仅这个撒玛利亚人很仔细很细心的在医疗他，而且是忘记身边就有危险，强盗可能就在附近，但是他把他裹好了，扶他上自己骑上自己的牲口，然后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定还你。哦，学者都在那里讨论这2钱银子是什么，那个旅店是什么，那个店主是谁，通常讲旅店是教会，店主是牧师啊，等等等等。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耶稣不讲了，耶稣就讲他们这短短的相聚，那个人就走了。注意啊，这个故事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的，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我要爱他像爱我一样。我们今天的答案是，每个人都是我的邻舍，人有需要就是我的邻舍，我要尽一切可能的帮助他。很好听，但是一，做不到；二，那是圣经讲的吗？耶稣是这样说的吗？不完全是，每个人都是我的邻舍，特别是有需要的人就是我的邻舍，我要尽我的可能去帮他。这样解释没有全错，因为那个撒玛利亚人是帮了一个陌生人，而且尽他一切的力量去帮了。而且耶稣在结束的时候也说了这句话，你照样行吧。所以每个人都是我的邻舍，我要尽我一切可能去帮他，这个解释是对的，但是很不完全。谁是我的邻舍？你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故事里，你应该发现一件事，耶稣的重点，注意啊，你的邻舍不是你要帮的对象，最基本不是，你的邻舍是帮你的人。你要知道你的邻舍是谁之前，请你先认识一件事，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说，你先搞清楚我是谁。各位，我们是谁？我们是那个在路上被打得半死的人，我们是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我们是被丢在路上没有人管的人，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自顾都不暇还去帮助别人。耶稣在讲谁是你的邻舍之前，先告诉你，你想清楚你是谁啊。你要做帮助人的人之前，你要想到你何等需要帮助，不是帮助，你需要拯救。 你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不管谁错谁对，你是被打得半死的人。不管谁对谁错，你是别人对你爱莫能助的人。在我们不好、不对、可怜、没有人帮助的时候，有一个不沾亲不带故的人，他看到我们无缘无故的 gratuitously 的动了慈心，应该是要消灭我们的。我们不断的得罪上帝，不断的违反上帝的命令，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毁掉。你记得约拿书里耶和华对约拿讲的话吗？耶和华对你对约拿说，你去向尼尼微大城呼喊，去讲我吩咐你要讲的话。约拿就逃了，那个逃走的描述也很稀奇。圣经上讲神叫约拿去，约拿不去，约拿就下到约帕，下到船舱，下到舱底，那是很生动的。约拿在下下下，最后是下到海底，他在堕落堕落堕落堕落到快要死亡。约拿书显出上帝的奇妙，是全地的主，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主。和合本也没有翻出来，耶和华把一个大风丢在海上，就风浪大作。这个跟什么很像？这跟新约的时候耶稣平静风海很像。好多次让我们看到大海狂傲的巨浪都在神的手中，这是圣经喜欢做的一个描述。以色列是怕海的民族，以色列人没有航海的习惯，圣经上常常描述海是抵挡上帝的一股力量。但是圣经也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大海在上帝的掌握之下，耶稣责备风和海停，他们就停住了。耶和华把海把大风丢在海上，海就风涛大作，大作到一个地步，整个全船的人都不安，不安到一个地步，他们很聪明的有个反应，这么大的风浪不是一个自然现象，我们当中有人得罪上帝了，大家去找那个得罪上帝的人，找到约拿在底舱睡觉。一个异教徒的船主责备上帝的仆人，你这沉睡的人啊。各位，有的时候神的儿女耳聋眼瞎到一个地步，石头都会叫了，我们还不会叫。有的时候传道人耳聋眼瞎，本来应该做别人的耳朵，做别人的眼睛，我们自己耳聋眼瞎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异教徒会讲，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尽睡呢？起来祷告，求告你的神。异教徒叫我们祷告，这不是很讽刺吗？有的时候我们远离主真是太远了。他们到了甲板上，风浪大作，他们抽签要看谁是引起这场风浪的人，抽到的是约拿。请你告诉我们，你是什么人，你做什么事。约拿书里约拿开口的第一句话，我是希伯来人，我侍奉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哇，了不起。约拿讲完这第一句话，全船的人就害怕。说得真好，也真是瞎眼，你就敢在 创造天地海的上帝的海上公然的欺骗他，你以为你可以躲避他？但是他讲出来的道叫水手都害怕，那怎么办？你躲避这个上帝那怎么办？约拿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只要我在船上你们就麻烦，我违反上帝的命令，上帝要我的命，如果我在船上你们都倒霉，把我丢到海里面就好了。当他们把约拿丢下去之前说，耶和华请你饶恕我们，我们实在别无路可走了，一丢风平浪静，上帝就吩咐一条鱼把它吞了，叫他把它吐出来他就吐出来，然后耶和华再叫他去尼尼微。再过40天，这个城要倾覆了。各位，尼尼微是一个邪恶的城，约拿是一个有恩赐的人。当他讲完这个话，圣经讲尼尼微城的人从国王到小孩到牲畜通通披麻蒙灰悔改，哇，都悔改了。约拿看到他们没有被消灭就非常愤怒，约拿就告诉我们他当初为什么要逃，因为他知道两件事。第一个，他知道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传道人，他只要一讲话人就会悔改，他有这个把握，他了不起。第二个，他更知道一件事，他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约拿在尼尼微城没有被毁灭之后，他就发脾气了，约拿就跟耶和华讲说，耶和华，我早就知道是这样，所以我逃跑。我知道耶和华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人悔改你即使发怒你也收回，我不要看到这样的事。以色列跟亚述是世仇，约拿非常希望亚述这个首都的人继续作恶多端，没有人去提醒他们悔改，然后他们通通被上帝消灭。哈利路亚，赞美主。耶和华提醒我们，在以西结书，在整个圣经，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提醒我们，恶人死亡不是他喜悦的，他喜悦恶人悔改得生。约拿非常的愤怒，因为他觉得不公平，一个作恶多端的民族，一个杀人如麻的民族，所有的军队所有的战争都残忍，但是在历史上亚述的军队跟蒙古的军队类似，对于他们所征服的对象非常残酷。但是当神要毁灭的时候，当神叫约拿说你告诉他们我的信息，那个信息是说再过40天你们要毁灭了，神不怕打自己的嘴巴，就是40天没有悔，因为他们悔改了。约拿就发脾气了，这不公平，我就知道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所以我逃走了，我不要看到你再一次的饶恕。我们要有上帝的心，恶人死亡不是我愿意的，恶人死亡岂是我愿意的，我希望恶人悔改而得生。我们的主希望人悔改，我们要把这样悔改的信息传开，我们一定要对人有良善的心。但是你要有良善的心，你要爱人如己。各位，真的不能单听到要行道，一个行道的人就会发现我们有那么多人需要被帮助，这个很多人都发现，政府也发现，慈善机构也发现，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但是大家对一个更明显的事实却不去看重，就是我自己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我自己也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有多少牧师 需要去调解婚姻家庭的纠纷，而自己的家庭非常的危险。有多少基督徒传福音给别人，把爱把温暖带给别人，我们自己好需要爱和温暖。这是基督教，这是我们所信的伟大的地方。各位，我们不是鼓励人在做圣人，多么的了不起。我们的神的确要我们做最难最大的事，但是我们的神要我们看到我们做不来的。我们的神更要我们看到，就是神为我们成就是多么的美好。你要看到他多么的爱你。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不管这个人做错了什么事，做对了什么事，这个人非常的可怜。这个人是所有人的写照。谁是我的邻舍？别急，不要问谁是你的邻舍，先问问你是谁呀？你是一个在路上被人打得半死的人，没有人来救你，没人来帮你，每个人都忙碌。有一个不沾亲不带故的，事实上照约拿书讲，照圣经来讲，有一个来应该审判你的人，他看到你的可怜，他医治你，他拯救你，他爱你。一个蒙了这样恩典的人，他怎么能够不活出恩典和慈爱呢？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心里所充满的是上帝的爱吗？你心里所充满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丰富吗？你心里所充满的应该是上帝给你的丰富和爱，你才能爱人。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善行的时候，应当先讲到我们的罪恶。任何一个时候，最善良的基督徒，最属灵的基督徒，最成熟的基督徒，任何一个时候，刹那之间，如果不依靠上帝，我们都会垮掉。我们会有属灵上的进步稳定，但是如果不是神托住我们，我们任何一秒钟都会垮掉。你越属灵越可能会垮掉，你任何一个时候都要谦卑，任何一个时候都不要害怕，任何一个时候你要去帮助人的时候，都要能够不断的被神先帮助。而我们被神先帮助，一定能活出，一定应当活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我们。人生如果没有你，空虚、痛苦、艰难，有快乐，但是越快乐，当痛苦来临的时候，就越艰难。我们有你，痛苦并没有减少；我们有你，痛苦可以在盼望中得胜，被我们胜过，被你的爱胜过，被你的智慧胜过。主，我们不是在讲那些虚幻的事，我们讲的是真实的。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真理。你应许我们，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主，求主给我们自由，求主让我们不被罪恶捆绑，仇恨捆绑，自怜自爱捆绑，受苦受难捆绑，让我们被你的爱释放，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得平安，得盼望，得喜乐，得善良，得爱，得永远的生命。我们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主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你做了一切，我们得到了永生。求主让我们也效法你，信靠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